李强再向美国央求投资，美政府行政命令加速脱欧。卢雅图新政府保持同台湾建交，北京如意算盘落空，感动无数人。K 博士公开弹奏中共最害怕歌曲，天津负债率500%，陈敏仪不肯食死猫。东南亚最大规模30国联合军事演习，泰国开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日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加激活了你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中共总理李强2月28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商会代表团，再次邀请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并且央求华盛顿不要采取和中共脱欧的政策，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不过在同一日，拜登就签署行政命令，广泛限制将美国民众的个人资料流向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令美中进一步脱欧。李强当日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商会会长克拉克率领的商会代表团，他重复了北京当局一个反反复复的论调，就是美中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表示美中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加强经贸合作，对双方是互利共赢。他又旁敲侧击地说，九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小院高墙，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只会对两国企业、经济乃至全球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李强急切向美国商界人士表白，中共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将会持续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且一再表示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但是海外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就认为，李强这番令人听起来很兴奋的言论，如果在19大之前由李克强讲出来，或者还会有人相信，现在恐怕就没什么人会相信。再讲反复被蛇咬的西方人痛定思痛，始终开始真正疏远中国，这些承诺应该要习近平捋起衫袖讲出来，李强讲出来就显得信心不足。香港实施国安法，大陆实施反间谍法，这两条法例就会令外商无所适从，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什么罪都适用的所谓口袋罪。李强现在根本不提改革开放，只是提所谓的对外开放，拿什么来保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华人网民亦都议论话，这些说话就连李强自己都不信啦。一阵间赶人走，一阵间又要人来，那不是精神分裂吗？一个没有互相信任的社会就只能够靠压，中共就是这种处境，没得救了。还有人认为中共和美欧的对决，中共一定会跪低，但是一切都太迟，中共跪晕晒全世界也都救不到自己的了，信任基础都没有，讲再多也都没用。2月28日，美国政府公布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数据公司向受关注的国家出售美国公民敏感个人资料，防止这些国家借助这些数据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华府官员特别点名中共同俄罗斯使用上述数据支援黑客同间谍行为。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司法部拟定方案，设法限制资料中介商将美国人的地理位置、健康同生物特征、财务情况等资讯出售给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同委内瑞拉，以及同这些国家有关的所有公司同机构。行政命令首当其冲影响的是制造商、网络购物商、生物技术公司，以及搜集并且分析用户大数据作为产品开发和营销的业界，也都不排除会影响来自中国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或者时尚女装 Shein 等。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泛限制个人资料流向特定国家。有报道认为，这意味着美中进一步脱欧。同时，美国正在联合多国围堵中共在科技领域的竞争。26号，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捷克、芬兰、法国、日本、南韩和瑞典1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就6G无线通讯系统的研究和发展达成共同原则。这10国认为 6G 发展原则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可持续、和平和安全的未来。10国将会各自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符合共同原则的 6G 网络研发和标准化。多间西方科技巨头亦都寻求在 6G 研发领域抢占有利地位。当地时间26号， AI RAN 联盟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2024年世界流动通讯大会上成立，创办成员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 ARM、 DeepSeek、 易立信、微软、诺基亚、辉达、三星电子、软银、 T-Mobile 和美国东北大学。美国新闻网站 SOS 认为，美国政府正寻求对中共争夺对 6G 标准的主导权。十国推出共同原则，显然是为了联合遏止中共 6G 的发展。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新政府2月28号承诺将会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是转向北京。新政府还表示，计划与澳洲重新谈判最近达成的安全协议，来应付中共渗透。这意味着北京的一个如意算盘又落空。图瓦卢虽然是小岛国，但是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前总理拿塔诺在1月26号的大选中失利，因为南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这场大选受到台湾、美国、澳洲和中共的密切关注。2月26号，图瓦卢国会议员推举前检察长兼渔业官员泰奥为新任总理。星期三，泰奥和他的7名内阁部长宣誓就职。在今次的大选，一个主要议题是图瓦卢是否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另一个议题是与澳洲签署的一项仲未批准条约，该条约将会赋予澳洲否决权，可以否决图瓦卢希望与包括北京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达成的任何安全或者国防相关协议。星期一，中共外交部长毛宁对图瓦卢呼吁，施压他转向与北京建交，仲暗示要作出所谓的真正符合本身长远利益的决定。同一日，台湾驻图瓦卢大使林东亨向法新社表示，他由新任总理那里得到保证，对方说台图关系稳固、持久而且永恒，驳斥了图瓦卢可能与北京结盟的传言。2月28号，图瓦卢新政府发表一份优先事项声明，承诺维持自从该国1978年独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对台湾外交关系。声明说，图瓦卢打算评估各种方案来加强并且提升两国建立更坚硬、持久和互利的关系，令中共彻底死心。另外，图瓦卢新政府还表示支持去年11月宣布的与澳洲双边安全协定的广泛原则和目标。澳洲将会获得否决权，阻止中共在图瓦卢建立军事立足点。美国和澳洲一直迅速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密切联系， 来应付中共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中共在太平洋南部建立海军基地的安全协议。因为大战中共小粉红而爆红网络的英国网红钢琴家 K 博士近日公开弹奏愿明光归香港，短短五日之内已经获得40多万人次观看。他的弹奏令无数香港人非常感动，甚至热泪盈眶。 K 博士早前在同一位香港人交谈那时说自己正在练习愿明光归香港，他真是讲得出做得到，在23号公开弹奏并且发表影片。这首歌曲曾经凝聚几百万港人力量，令中共深感恐惧。2019年，他的作者 Thomas 说，这首歌给听众的信息是香港人不会屈服。随着他的弹奏，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短短几日之内 K 博士的影片在 YouTube 就获得40多万人次观看。世界各地的人，尤其是香港朋友，在这个平台聚集在一起，影片获得24000次点赞，2500多条留言。一位网友的英文留言获得过1000个点赞，他说，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香港人，非常感谢你弹奏这首歌，这首被真正的香港人视为香港的国歌。但是不幸的是，在香港他被禁止了，有人因为在公共场合演奏或者演唱这首歌而被捕或者被起诉。有人用繁体中文指出，我是台湾人，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好想流眼泪。台湾人看着香港，想起反送中，多谢你为自由的小国发声。另一位亦都说，我是台湾人，可以在自由的国家听到这首歌，真是百感交集。自由无价，民主万岁。好多香港人都留言说， K 博士的弹奏令自己热泪盈眶。咁多人被中共困咗入监狱，咁多人被禁药寒蝉，感谢 K 博士。留言仲来自世界各地，有人说，我是美籍越南人，每次听到香港兄弟姊妹唱这首歌，我都会好激动。亦都有人说，被中共奴役的中国人，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支持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天津号称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近期就传出破产的消息。有消息指出，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一年几的陈敏仪发现天津负债情况极其严重，不肯食死猫。为了撇清责任，主动表示天津负债率已经高达500%，已经陷入破产局面。海外 X 平台认证为时事观察者的姜昌汪27号发文说，天津书记陈敏仪主动揭露该市负债率500%，已经破产，下一个承认破产的会是哪个省市？该文表示，为了应付天津破产问题，陈敏仪打算由公务员开刀，并且提出了3个策略。第一个是公务员队伍停止发放天津独有的补充公积金，第二是公务员奖金和福利大幅降低，第三是清理公务员队伍，减少财政支出。根据海外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所提供的数据，2022年底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8890亿，咁仲未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2023年8月，天津发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有息债务余额达到17180亿，天津市政府债、城市建设投资债合计超过26000亿，而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000亿。天津城市建设投资发行新债，基本上用于借新还旧。蔡慎坤发文指出，最应该为天津的巨额债务负责的人是高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李鸿忠在天津担任市委书记整整6年，为了打造政绩搏命举债，令天津留下巨大的债务黑洞。但是亦都有声音表示，今次再爆出天津已经破产， 陈敏尔上任天津书记之后的做法，表明他不愿意为天津破产食死猫。但是这不意味陈敏尔对中共地方政府巨额负债无责任。2022年二十大之后，陈敏尔接替李鸿忠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凭借枝江新军的优势依然无力化解债务危机。而陈敏尔主政贵州重庆嗰阵留低的巨额债务，亦都令他的接任人非常头痛。一石激起千重浪，不少网友跟帖评论话：天津一直是咁啩。当年张高丽在天津扶持文化产权交易所、渤海现货等在证监会管辖之外的非法交易所就有好多间，倾家荡产受骗的投资者上访，证监会都不受理，话唔归佢哋管，叫佢哋揾天津市金融办，结果就可想而知。咁系爆出嚟噶，冇爆出嚟嘅就更多更大。何止系天津，全国80%嘅城市都破产。有人话咁就系中共嘅党国所有制嘅陷阱，地方政府同国企可以唔理还款能力，超预算能力花钱，约束系冇力噶，反正有党国兜底。但是经过20年的超支，党国已经无力还中央的债，更无力还地方的债，于是边个的细路边个抱，党妈不理了。还有人指出，中共根本不怕穷，反而是怕中国人不穷，只要是有一点点不穷的，马上就要拉回去穷，因为令百姓陷入贫穷困苦，始终是中共统治百姓，保住他的政权的终极看家本领。国家和特权阶级可以富有，老百姓绝对不可以富有。控制住百姓的饭碗，才能够控制得住百姓的意识。为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2月27号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金色眼镜蛇在泰国正式登场。日本、南韩、印尼、马来西亚等合共30个国家有接近10000人参加。该演习是年度机制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军事演习之一。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是由泰国军方和美军主办，27号在泰国中部的乌塔堡海军基地开幕。正式参加的有美、日、韩、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30个国家，大约9500名军人，多国部队在5个地点进行战斗演习训练，包括两栖登陆、战略跳伞、地面空中实弹射击和太空网络资讯传输等，以增强多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今年美军大约有5500人参加，仲将会首次举行针对网络攻击的演习训练。美国第一军团司令布伦森表示，我们将会进行演习和训练活动，包括对太空和网络命令控制演习，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地面要做的事，建立我们的人员和程式之间的互通性。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在1982年开始，今年是第43次，显示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维护印太和平的坚定决心。布伦森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意味着几十年来的友谊、伙伴关系和共同价值观，致力于提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官员表示，演习还将会为国际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应付中共等极权政权的威胁。美国驻泰国大使郭德克说，今年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将会为我们未来应付新的多国危机做好准备，应付新挑战。除了联合武装实弹演习训练，参加演习的国家还将会进行人道主义支援训练，印度和澳洲等国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演习将会在3月10号结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